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呢，我们讲了有四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我们讲这条路径不容易走得通，因为中国在过去的40年的经济发展这个长河里面用的是第一条路径的政策。这条路径的政策呢，那基本上那就是一个要扩大这个生产要素的这个投入。从1978年啊，这个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到了80年以后，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样呢，用了40年的时间，中国呢就达到了一个应该说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那么这个实体呢，它是靠几样东西的投入，我们就叫第一路径。第一路径的这个重要性，它靠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个第一个就是资源的投入啊，这个资源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政府大量的这个投入，用政府的这个投资来牵动国内的这个基本建设的这个增长，这是第一条路。在过去40年，中国的基本建设大概超过了任何一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总量。中国做的道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火车站，还有大量的公共设施，这个量是巨大的。并且在每一次这个遇到经济困境的时候，像2008年的这个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就更加扩大了5万亿的这样的投入，使得中国呢这个基本建设是走得非常快。这个呢就是说用资金投入来牵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当然只是一方面，国内投入，它还有第二方面，就是外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里面是这个拉动了很大的外资的投入，给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大量的外国的各种资金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办工厂、办设备啊，什么都做。这样呢，外资的进入呢也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中国自己的民营资本也扩大了投资。所以中国呢应该说这个第一阶段呢就是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政府的投入占了很重要，外资投入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我们讲第一个资源的投入，这是资金吧。第二个就是这个大规模的使用这个自然资源，这个也是一种投入。中国这个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6万亿人民币，而这个里面呢有一半是用了全球的一半的自然资源。那么这种持续，那就是建立在一种对自然资源的这个差不多是无限度的这个挖掘的这个基础上。第三个呢就是人力啊，我们叫人口红利，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工厂去工作，进入加工业，进行房地产的制造业，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人口红利。因为中国的劳动人口在80年代又年轻，工资又低，那么这几股情况吧，那就是资源的投入，这个外资的投入，这个包括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挖掘，还有这个人口的红利，这几个红利呢现在都已经过去了。那第一个，这个政府再印多少钱都没有用。那中国的这个资金啊，就是我们说货币吧，我们叫 M2 啊，这个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从1950年到1983年，这个用了1980年吧，就说到这个中国的人民币的供应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大家的钱都不多，市面上流动的钱不多。所以当时呢是处在一种很低的一种循环的这个货币，因为它不需要用这个货币作为市场的这个润滑剂。那么这个情况已经过去了，昨天讲过。因为现在呢这个不断的这个增加人民币的这个投入，也就是 M2 这个投入量，这个是中国是越来越大。我昨天讲过，中国从这个用了很短的时间吧，这个从到2013年以前，中国是从1949年到2013年，这个中国这个用了63年 才把这个货币的供应量 M2 达到了100万亿。那么结果用了7年，到了2020年，中国就已经又多了100万亿，就是货币投入是7年达到了以前的63年的总量，到200万亿了这一项。那么然后从2013年到现在，这个用了多少年呢？这个没有多少年，2013到2020年是多了100万亿，而从2020年到2020年又多了100万亿，就是现在我们用了4年的时间，是突破了刚解放以后的63年的总的货币供应量。那么最后的市场反应是什么东西呢？商品价格不敏感，银行里有巨额的资金，因为政府印了很多钞票，那么但是呢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甚至有点通货紧缩的情况，市场没反应，这个资金对于这个货币呢根本不敏感，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就放在那里，大家也不怎么贷款，市场没有发生周转，也没有进入股市，也没有进入房市，也没有进入老百姓的口袋里去消费，所以呢看来这个资金的投入看来已经没有效了，这就是第一条路径。那么人口呢，我昨天讲了，人口越来越老，那到了拐点，那么我们估计再过50年，中国的这个60岁以上的人口恐怕会增加的非常多，而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中国的这个退休的人数可能会超过就业的人数，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呢要靠这个自然资源资金这种第一条路径的方式进行刺激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人口的红利也没有了，这个货币刺激没有用，自然资源是不可能无限的挖下去，所以这个就说明了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呢是遇到的这个转折点，也就是我们普通话讲的这个拐点。那么到了这个情况来说呢，那么我们说有没有第二条路径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四条路径嘛，这个节目今天讲第二条路径啊，第二条路径呢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很多国家的这个经济呢，它开始的时候都是建立在对外对内贸易上的，有很少的国家是加工型的，当然有些地区它从一开始就是对外加工，像香港或者早年的新加坡，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加工型的，像这个中国的台湾，它的内需市场不大，但是它的出口市场非常巨大，这些都是外向型的经济的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或者地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种呢，中国呢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国家，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啊，从1950年到1980年，这个整整这有多少年呢？这有30年的时间，就从解放吧，就49年给解放，50年开始算，到1980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加在一起只占中国的 GDP 的比重，那个总量只有10%，也就是微乎其微了。中国我记得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面，中国根本市场上没有什么进口产品，中国出口的也就一些农产品啊，或者是矿产，就是初等加工的原料出口，这个非常容易，跟现在俄罗斯差不多，但中国出口呢可能是自己的矿石啊，自己的农产品啊，以这个出口为主，这个加工制成品自己都不够用啊，因为这个计划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了这个情况呢在开始发生变化，我们说1950年到1980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内循环为主的一个阶段，那么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呢，当时国家采取各种政策来扩大国际资源，引进各种对外国对中国的这个投入，就是引用国际资源了，特别是招商引资啊，大量的利用国际的资本啊，因为自己钱不够啊，你货币也没有那么硬，并且你的货币也不是国际货币，所以大量的引进这个国际资本。当然早年呢主要是香港和台湾，到后来呢那就是全世界的资本都引入了，那么并且呢想办法进入国际市场，中国费了很大的力，终于在公元2000年左右进入了这个 WTO 世界贸易组织，这样呢就使中国呢完整的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个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动力。那我们说这个叫两头在外啊，大进大出，加工贸易、来料加工，还有这个各种方面的开放，甚至外资还可以进入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这样呢大量引进外资，外资的投资又重新在中国进行投资，就是投资再投资，那么这样呢就使得出口量越来越大。这些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呢，使得中国的经济走向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的一个情况。这个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所看得见的这个时代，就是80年到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中国在加入 WTO 以后，这个速度是特别的加剧。我们知道1999年到2000年中国加入 WTO， 对于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点我一点都不夸张，这要靠自己的努力你恐怕几十年也做不到。但是呢，由于加进了这个 WTO 进入国际市场，在这个地方呢，中国呢就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个最高潮是2006年，2006年中国出口的外循环的比重占到了中国的这个绝大部分，中国变成一个外循环为主的国家是2006年啊。如果长远一点说，就是从加入 WTO 2000年开始算，到2006年达到顶峰。那个2006年中国出口贸易占中国的 GDP 啊，就占到中国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的 71%， 也就是做的东西有 71% 是拿来出口的，只有 29% 啊，29% 的东西是留给内循环用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中国的出口贸易就超过了世界上定为这个外循环型的国家，国际的定义是 60%，由一个国家生产的东西 60% 是用来出口的，这个叫外循环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中国在2006年超过了，达到 70%。 那么那个呢，在 71% 的2006年那里面的货物的贸易占了 64%、啊、就是进出口的货物主要是出口了，另外服务贸易也占了 7%。 那中国到外国去做劳工啊，到外国去这个服务型的占了 7%， 加在一起是 71%， 这是2006年的最高的情况。那么现在大家讲到我们中国经济呢，大家就说现在是什么状况呢？现在中国回到了内循环为主，也就是跌回了这个 60% 以下。所以中国现在他们说的做法呢，就是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的循环叫双循环的一个模式啊，争取扩大外循环，但是呢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的比重呢是开始下降了。那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外循环的比重占国民经济总值只有 38%， 那我们想2006年的 70% 现在降到 38%， 这是实际情况。2023年中国的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126万亿人民币，中国的进出口的货物贸易呢是6万多亿美元，服务贸易呢就8000亿美元，加起来呢是69000亿这个美元，69000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呢是48万亿人民币，就是不到7万亿美元。这个呢，而中国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是126万亿，其中呢对外贸易小于这个大概就是48万亿人民币，那126对48，所以呢它明显它只有 38%， 所以中国呢回到了这个内循环的状态。那当然外贸还是占38%，那还算有大的，那但是呢比例就小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还不是说 最近一下发生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说啊，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会变成这样呢？要靠内循环呢？都是美国人搞的啊，这个说法。比方说，美国人跟我们打贸易战，美国人加关税，美国人搞这个贸易的脱钩啊，这个美国人呢撤资，美国人呢在晶片问题上卡脖子等等，这个呢是一套地缘政治，是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问题。那么这个是被美国的贸易战逼得把外循环变成了内循环，这是美国人说的，说价格链破碎了，东西出不去了，也进不来了，所以进出口贸易就萎缩了。这个看法其实有问题啊，我在这里讲了大概很多人都不认同，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这个慢慢退到 40% 以下，这个可不是最近两年的事，这是奥巴马总统在任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回转。当时 Donald Trump 还没有上台，还没有发生最近六七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国的这个出口贸易已经在减少了，也就是降到 40% 和往下走，奥巴马时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讲的一个内容，因为有些人他不看数字，因为如果你听这个一般人人传人的话，很容易说这是美国搞，因为美国人搞了我们就出不了口，这都美国人的问题，把美国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在奥巴马时期那都没有提出跟中国关系不好啊，那个时候中国的外循环的比例已经退到 40% 和以下，这个已经很久了。我们说这个占只有38%的这个对外贸易，这个很多年了，2000年就是38%，2021年也是38%，2022年也是38%，今年2023年吧也应该是38%，24年还没有数字，估计呢或者是这样或者更低。那么这些呢我们估计是一个大家要搞清楚的。如果从绝对数字来看，你还跟这美国呢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些影响不是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只是讲一个概念，我们过去靠这个进出口比例占到 70%， 占到 80% 的这个开放的流量，占到了我们国内生产总值 70% 以上，那种叫做外循环为主的贸易流量，用这个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我讲这个不是中国的问题，所有的靠对外贸易为主要流量的它都坚持不久，因为这个肯定各国都会发生变化，需求发生变化，供应链发生变化，很多国家把所有的国家发展的希望放在靠外贸拉动，这是不现实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大串数字就是给大家纠正一个概念，就是迟早你不能靠这个外贸拉动一个国家经济，你必须要考虑别的方法。那么我们说中国现在不是说要变成世界民族之林当中的一国，中国是要变成世界强国，这不是最近在说这个话吗？那么如果要变成一个世界一流的强国，你就必须要把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变成内循环，这典型例子就是美国。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内循环，国内的市场它占的比例达到 60-70%， 占美国的这个 GDP， 也就是说美国它可以完全不靠出口它也能够活得很好，当然它的经济更加国际化勾连在一起，但是美国如果单靠自己它也能够变成强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如果中国一心想要做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的话，那你必须就要改变这种以对外贸易为主线的这种概念，这种思维，这个不是你情愿不情愿，是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其实是扭转一种基本的看法，这种看法呢，就把出口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作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就好像把房地产作为中国的唯一的一个内需的经济，这种的做法其实过时了。我今天说的不是说我们有问题，是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个阶段，那个以这个大量的这个生产要素投入人力资源和资金，这个时代过去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靠这个我们说这个外循环为主的市场，以外贸作为引导的这个市场也过去了。 这些的关键的概念必须要改变，如果不改变呢，你总是会把自己经济的这个调整期出现的困难把它赖在别人的头上，这老外搞的，这外国人都坏啊，把我们的外贸 搞坏了，我们要改变这个，这个呢只是一个外部的元素，根本的元素在自己，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要变。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四条路径呢，今天讲的第二条路径其实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个当然呢，我们说这个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强国，我们要使得对外贸易或者外循环占多少呢，我们估计只要占 40% 以下这就相当不错了，也就是中国要改变那种 70% 靠外贸为主的经济回到 40%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双循环的路线，这个估计是未来应该走的一条路线。那这个讲法没有攻击任何一个方面，只不过说结构到现在为止就应该改变了。我们原来全方位是以外资或者是以贸易量为主体的开放格局，那个我们用了40年，在这个意义上，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结构就应该有所调整有所改变，我估计现在也正在调整在改变。那么结果呢，我们等几年再看看。那个我们知道完全靠这个对外贸易是不是能够对国内的这个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这个好处呢，也未必啊。我们看看统计数字，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中国大陆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大多数的年份是负数，大家如果对比看看就知道了，出口不一定对自己是特别好，这是一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这个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进步，带来了资金啊，这是中国的在过去的这40多年里面走的路所带来的好处，肯定技术进步，我们的现在加工技术，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了大幅度的这个进步，这个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有密切相关的，因为带来外资，同时带来了外国的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技术，这个呢使得中国逐步学会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里面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对经济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呢发动了贸易战，并且呢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那这些呢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原因啊。今天呢我们不讲政治，又不谈到这里，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想想，那个西方国家呢它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应该说挫折，第一个挫折产生的一个简单原因就是新冠状病毒的流行，2020年，因为那一年的新冠状病毒造成的全球封控是他们措手不及的。到了新冠状病毒流行以后，中国的出口链，中国的制造业基本都停了，西方国家呢并没有完全进入这种封控的状态，但西方国家呢是感觉到它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东西没有了，像这个美国的这商店里面日常供应的东西原来大部分都是靠中国制造的，美国甚至有一段时间说口罩都没有了，原来美国自己连口罩厂都没有了，口罩全部是从中国进口的，还有那些什么消毒剂呀、然后呢有些日常用的药品发觉也不行，像阿司匹林啊、Tylenol 这种止痛药、感冒药，这些药呢原来它的化学原料都在中国制造的，他们原来都不知道，美国人民所知道的就是商店里的衣服鞋帽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其他有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搅得有多深呢，很多人都不清楚。但是呢2020年的新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爆发啊，让他们搞清楚了，他们觉得哇这个情况那么严重。我是上个月看了一个德国的一个电视频道叫 DW 啊，德意志之声吧应该叫做，这个德国频道拍了一部纪录片，一个 documentary，这个就是关于 德国是怎么受到这个和中国有关的这个供应链的影响。这个就是说在新冠状疫情以来啊，德国人发觉他们的生活是受到了这个中国这个出口减少对他们的影响。那其中这个电视片一开头就拍了一个德国小孩得了感冒到医院去看病，医生没有药，没有抗生素。后来一问为什么没有呢，原来德国的这一类的药品抗生素止痛药的原料主要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并且呢已经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那德国自己都不做这个，并且要找替代国去做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才知道哎呀对中国的依赖这么大。所以呢我就说除了政治原因以外，这个整个西方国家或者全球都开始感觉到，如果把这个供应链单一的放在中国，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很多的生活和他们应对危机是会有困难的。你试想一个国家把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供应品药物都靠一条链，靠一个中国，那万一中国这边出了问题啊，这个出现了这个疫情的流行，它不能够提供的话，那么整个西方国家基本上就停摆了。我们讲2020、2021、2022、2023这三年，基本上西方感觉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啊，的敌视中国等等，这因素肯定有的了。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仅仅是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要偏离打压中国，而是整个西方国家在这个从疫情以来的到现在为止的情况，他知道了他有些东西靠你呢他是会有危险的。我们再讲这个政治互相的政治上的手段吧。美国当然现在对中国实行了芯片的禁运法等等，那我们想讲中国也对外国呢进行了这个打击啊。中国比方说稀土元素严禁出口或者减量出口，那么原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元素的供应国，有些国家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个锂电池的锂都要靠中国的，那个是完全依靠中国，像这些材料。那么中国呢，由于为了对付报复西方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禁运以后啊，中国也就对稀土元素进行了禁运。那么这个禁运呢，等到西方国家有很多基本原料都成问题了。那这里我们要解决一个疑问呢，说中国是不是不给稀土元素世界就活不了呢？不是的，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有非常丰富的稀土的这个蕴藏。大家知道因为稀土元素的挖掘和初步的清洗是要会严重的污染这个环境的，所以很多国家采取呢发现了不动，让这个中国呢就出口。那中国呢为了赢得这个资源上的利益的话，也不惜这个污染自己的环境来出口这些稀土元素。那么经过这一波以后呢，西方国家就考虑到了，哦，原来你可以禁止，那我的所有的这个半导体的元器件这些东西的原料我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那开始动自己的吧。最典型例子就是美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巨大的这个锂矿，这个1920几年就发现了，到现在都还没有用。那么最近呢，据说呢已经和政府获得了批准，有一个工厂呢在那里呢就准备开工。所以这一点呢就解决了，就不是说没有，是他的确呢他不想动啊。比方说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元素之一，在北欧、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都有。那么这一步的，我们说以外向型的路径牵引呢，以改变使得西方国家很多考虑自己的重新建立的产业链。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第二条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这个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个改变，从这个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现在要变成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这个中国要发生改变，而西方和整个外国吧，它也在调整，因为中国自己本身的链在改变，这条链呢原来是国际链的一个部分，现在呢和国际链发生了一些调整，那么各个国家都要调整自己的这个产品链。好，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第二条的核心原因呢就是一个改变。那我们再数一数啊，4条路径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条路径，这个靠这个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主的资金、 这个人口红利，第三个是这个自然资源的无尽的投入，这个已经过去了，做不到了。那要改变什么东西呢？要使得中国自己的生产链的上游要能够逐步的清洁化啊，也就是说低能耗，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每一个 GDP 的单位它的能耗标准，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的两倍，你要回到正常的和世界水平相当，你都要搞十年，估计2035年可以达到。然后要达到西方现在这些国家的标准呢，估计要用30年左右。所以呢，以前的那种啊，就是不顾污染环境要达到这个出口量的最高，这种情况要发生改变。那么第二个，我们今天讲到就是那个外循环内循环的市场，这个优势不在了，要回到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这个新的前途。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给大家垫个底，因为后面还有第三条路径第四条路径啊，我们要讲，我们争取呢明天能够给大家讲的七七八八。谢谢。